大家好，欢迎参加红泽研究深度红泽音响会线上反馈色谱填料行业更新。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讲人发言，谢谢。
大家早上好啊。好，今天给大家去做一下本周这个色谱填料的一个调研反馈啊。就本周的话，大概聊两个这个专家，大概都是这个咱们国家头部的这个色谱填料的一个玩家。他们的这个色谱填料的一个收入都在3亿一年往上25年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主要去说一下，就是现在目前25年的一个或者26年的一个色谱填料的一个竞争格局，以及说整体这个下游驱动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我们就说25年或者26年吧，相比于大概23年的时候，实际上整体国内的这个色谱填料的一个格局，如果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话，是这个小分子填料的一个竞争格局。大分子其实说实话变化没有那么大啊。我们先说一下整体竞争格局大概什么样的。就整体大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的一个市场总量大概在50多亿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呢外资的话大概是占比得有60%，然后其中呢前排的公司像那个 Cetiva 的话大概会有大概3个多亿美金的一个收入，然后像那个赛默菲啊默克呀、这些大概再能贡献大概10亿左右人民币的一个收入，总共大概在30亿左右，然后呢国产的话大概有20亿左右的一个占比，前排可能第一是这个波格龙，可能有大概接近4个亿吧，然后赛森纳威这些，然后加起来的话国产的话大概有20亿左右。然后这个整体上来看的话，大分子的竞争格局说实话变化没有那么大啊。然后那个小分子的话，整体现在目前大概市场总量大概在20亿左右，然后外资大概是占比40%，然后其中还包含着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个就是多肽的这个填料，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多肽的话，比如像过去像胰岛素啊之类这种的话，整体小分子的一个占比的话，国产占比会更高一点，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国产占比是有大概60%，然后外资大概8个亿左右收入，然后国产前排就赛默菲，就是整体有那个国产前排有蓝小、纳威啊、赛森啊之类这些公司，然后主要的一个增量的话来自于多肽。因为我们看25年的话，整体像一些上市公司小分子增量比较快，其实核心增速最快的是多肽啊，多肽这块有一些这个包括原研药，像国泰也有一些这个思美的这种仿制药的一个需求已经开始拉动了，所以说整体小分子我们说格局变化比较快且增速比较快。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较快，如果我们说整体行业增长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大分子的话过去应当是一个可能复合总量大概复合10%出头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小分子的话可能在过去2年它是一个行业得有个4-5%这样的一个增速，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大致来说的话，就是小分子这块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产业周期的一个这个产品周期的一个驱动，然后大分子这块的话整体技术壁垒比较高，但是整体我们说整体的竞争格局因为这个技术壁垒其实还没有怎么太突破，所以说变化并没有太大啊。然后大分子这块其实我们说整体上来说无论是毛利率还是说它的一个市场总量都会更大嘛，这个其实也是取决于色谱填料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即使说这2年小分子的这个填料增长比较快，但是小分子它整体的一个这个技术壁垒啊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有一点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判断，就是专家他们反馈就是说大分子的话它会有一些生物类制药的一个需求的驱动，然后小分子这块也有一些这个比如思美的仿制药的驱动，但是呢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趋势的话，他们认为大分子这块的一个价格稳定性要显著的高于小分子啊。然后即使说是都是这个有这种类似于仿制药或者类似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整体大分子价格会更加稳定，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壁垒存在。然后我们现在说整体评估一下大分子现在这样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基本上我们说过去有一个比较争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分子的色谱填料的话是用硬胶还是软胶，或者说硬胶行不行，是不是一定要用软胶。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软胶是属于胜出的，因为我们比如说你去参考纳威的一个大分子的一个增量的话，你会觉得说它的增速是不是比赛森慢，或者说它肯定是比波格龙慢。其实从结果来看，其实它这个技术路线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比较纳威的话，它在过去硬胶为主，然后它在24年又推出这个软硬胶结合的一个产品，实际上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产品的反馈是并不好的。也就是说整体大分子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话还是以软胶为主，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节点来说基本上是确定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咱们国产大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的话和外资相比，其实核心的一个差异已经不在单次的这个分离纯化的这个效率上，而是在于整体它的一个物料成本最终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大分子这个填料它用的它可以是不止一次的，可能用了10次、20次以上我再去换。那整体上来说我们国产填料因为工艺的原因可能导致说整体它这个使用的这个次数啊它是比这个外资要少的，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我们说最终从这个成本的一个物料成本的一个体现来说，其实优势并不是说很明显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说随着现在这个药物推进啊相对来说比较重速度，整个大分子填料如果从替换的角度来说其实体现的并不是那么明显。大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在21和22年这个疫情的后段这个阶段，因为当时整体上来说大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呢其实是属于断供的，外资的地方是断供的，当时的货期是可以达到12个月的，也就是说你要去买外资的色谱填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在当时在21和22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刺激了国产的色谱填料的一个大规模的使用和替换啊。所以说现在能够放出这个大分子收入其实在和当时那个节点的一个采购和替换相关性比较 常高，但是随着整体 Sativa 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恢复供应之后，整体上来说后续的一个你说这个替代的这个进度其实是放缓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二二年整体外资增购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当时单批的这个采购的金额是相对偏大的，因为田料这个产品的话，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有效期一般是五年，然后呢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田料它的最大的这个库存周期啊，因为我们了解采购周期是可以达到三到四年的，也就是说二年如果说单批采购量非常大，因为它又算是一个偏通用的一个产品，单批采购量非常大的话呢，实际上它会透支未来的一个采购。其实我们看到从二三年二四年整体增量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二二年的时候买多了。那么从这个大分子整体库存的这个影响来看的话，基本上进入到二六年或者二五年下半年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采购的一个影响是基本出清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体大分子这块它是具备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这个采购的压，就是或者说我们的压库存嘛，但是它其实不是经销嘛，就等于说你可以去买很多去放一波业绩的。也就是整体上来说，我们说大分子如果不考虑技术差异的话，整体库存的一个周期基本上是一个出清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大分子本身的这个我们说技术的一个差异目前来看还是存在的啊。然后对于整个田料公司来说，突破大分子的一个技术壁垒应该还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而不是说短期看到小分子这块的一个增量需求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大分子这块的一个这个重心就放弃，这个一定是长期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个小分子这块的话，其实核心就是这两年的一个这个就是多肽小核酸啊之类这种新兴的一个需求增长比较快。其实过去的话主要就是一些胰岛素的需求，就当时的市场是比较少的。当时我记得在二年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对于一个合格的一个公司来说，如果没有什么技术的一个问题，它的大小分子的收入占比应该是一个9:1的状态，就是小分子整体的价值量都偏低。所以说整个小分子这块的话，一定它的增长一定是属于非进口替代，而是由整体下游驱动来带来的啊。所以说整体这个下游多肽的一个需求，尤其是二六年整体持续性赴美的一个这个纺织料的一个需求，实际上带动的一个增量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其实是具有调研这个整体上来说，这个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生产的物料成本它的这个整体的价值量和终端销售额的关系。因为这一点的话，可能研究比较早的人会清楚，就是当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色谱填料和电氧机这种产品的话，大概它的市场空间等于终端销售额乘以大概一个点左右，或者说是略多，当时是给到1到1.5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就是终端你卖100亿的销售额，我的这个色谱填料或者培养机的这个物料成本大概在1到1.5亿这样的一个水平。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整体大分子的角度，如果是肿瘤药的话还可以做到1%，然后自免的这种药低价格量稍微低一点的话，大概是在0.5%左右，就是大分子。小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的话，除了说这种新兴的比较急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多肽类的，其他的大概会在0.3%到0.5%这样的一个水平。因此大家去计算整体的这个就是填料的一个增量的市场空间的话，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折算的一个比例来进行计算。然后那个叫就是下游的驱动的话，小分子刚才也提到多次了，就是今年整体多肽的需求还会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整体上来说，这个价格实际上预期从专家角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觉得这个价格可能会降，因此整体最终的一个市场的增长的话可能是没有预期那么高的。然后大分子这一块的话，核心的话就是今年我可能说大家比较重点关注整体生物类似药的一个增量的一个需求，就是大分子的这个色谱填料实际上在今年会有相对比较明显的生物类似药带来的一个增量。然后像生物类似药的话，现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10-20个的一个增量的一个管线啊，然后或者说药物类型嘛，然后呢它可以每一个都带来可能是一个1500万或者2000万往上的一个大分子的这个填料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大分子它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库存的一个影响，还会有整体生物类似药带来一个影响。所以整体上来说，无论是大小分子填料的话，在二六年的话相对都有一个相对较明显的一个下游驱动的一个总量的一个增长预期。好，然后最后提一提这个整体上来说这个填料的一个出海吧。就整体填料的话，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填料已经是应用在一个目前的国产的一个管线之中了。随着说这个管线的出海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些厂商的填料已经在海外已经是在使用了，海外生产区是有使用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另外的话，像俄罗斯啊之类这种国家买不到欧美的一个填料的话，也可以从中国买。因此我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整体填料的话，这个大小分子在二六年起都会有一个相对下游产品驱动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总量增长的一个周期。然后呢大分子的整体的进口替代的逻辑其实在过去几年演绎的没有那么强，相比于其他上游，主要原因还是技术壁垒是所有上游板块里边相对最高的然后现在大分子的话核心用软胶然后那个小分子的话，整体的这个除了多肽，其他的一个进口替代的一个幅度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认为多肽整体的一个进口替代也会逐步的去起量所以说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下游需求好，但是大分子的技术的一个突破仍然是这些公司我们说核心关注的一个要点，因为大分子整体的这个市场空间还是显著在更高的。 OK， 那就今天分享这么多吧，感谢大家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